从四月底开始，亚马逊对中国卖家的封杀大潮震惊中国电商，封杀一直延续至今，大量中国卖家受到波及。奥基、星辉股份、有棵树等头部商家首当其冲，大量亚马逊产品链接被下架。深圳作为跨境电商的腹地，尤其感受到切肤之痛。深圳汇聚不少在亚马逊上年销售规模在10多亿到几10亿元不等的电商，甚至出现了"华南四少"、"坂田五虎""亚马逊三杰"等江湖称号。据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统计，从5月开始到8月，亚马逊平台上被封店的中国卖家超过5万家，已造成行业损失金额预估超1000亿元。其中，去年在亚马逊销售额15亿元的有棵树，七月初发布公告说，旗下340个亚马逊店铺被封，被冻结资金约为1.3亿元。业内人士估计，将有20到30万卖家被列入审查范围。2016年，亚马逊的中国头部卖家占比只有11%。到了2020年，亚马逊的头部卖家中有42%为中国卖家。亚马逊美国网站上的中国跨境电商占比已达63%，整体销售额占比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亚马逊早在2016年开始就整治卖家虚假好评。今年6月，亚马逊在其网站称，2020年删除多达2亿条虚假好评。今年7月22号，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前就封号事件表态，说这是外贸新业态发展中出现的阶段性的水土不服，是成长的烦恼。长期研究电子商务的香港某广告公司顾问 Tina 王告诉美国之音说，在中国高端产品真的不行，卖不出去。我们现在消费往下走，电商想到的全部先是海外的市场。他说，对于海外市场来说，中国尤其深圳和长三角各方面都有优势，包括供应链、质量和价格，尤其电器类、服装类有绝对优势。2015年，亚马逊在中国成立了跨境电商全球开店团队。今年9月17号，亚马逊在杭州举行全球开店杭州跨境电商园升级盛典。在盛典当日，亚马逊全球副总裁戴进斐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过去的5个月，亚马逊共封禁约600个中国品牌的销售权限，其中涉及这些品牌约3000个卖家账号。这些账号均有多次反复滥用评论行为，亚马逊过去曾给过多次警告，但是这些卖家持续的违规，所以我们决定终止合作关系。这是亚马逊首次关于封禁事件作出回应。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被停号的卖家都有申诉机会，但是戴进斐在此访谈中表示，600个品牌的申诉机会不大。对于这次大规模封号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所谓的虚假运营，也就是刷单、刷评论。中国大陆最大的零售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常年对此运营方式心知肚明，也很少干涉。经常在淘宝网购物的买家都知道，每次购物完毕，卖家往往会要求买家在产品评论区发好评，并且以金额大小不一的红包作为奖励。如果买家发布差评，卖家则会千方百计要求买家删除差评，有时候以红包作为奖励，有时候甚至频繁电话骚扰。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求好评的风气不止在淘宝盛行，美团、大众点评等其他消费平台也同样司空见惯。2019年末开始，一场突如其来并且至今迟迟不退的疫情，把原本就从线下转为线上的消费习惯更加大力助推到了新阶段。根据亚马逊2021年发布的第一季度报告，从疫情开始，亚马逊利润达260亿美元，超过前3年的总和，新增付费会员5000万。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电子商务研究机构 Marketplace Pulse 发布的一份2020年市场报告说，2020年，亚马逊销售额为2950亿美元，比2019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47.5%。亚马逊美国店大约63%的第三方卖家来自中国，比2019年增长28%。2020年初， 在亚马逊最重要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大卖场，约 30% 的头部卖家来自中国，而这个占比在2016年只有 11%。 到了2020年末，亚马逊中国头部卖家占比上涨到创立时的 42%。 今年1月，亚马逊新增76000中国卖家，占到全部新卖家的 75%。 中国卖家把在国内的一贯做法照单搬运到了亚马逊上，制造了大量虚假交易和虚假好评。在跨境电商圈甚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刷单可能会死，但不刷单必死无疑。美国知音记者近期加入了一个由500成员的名为北美测评的微信群，群成员有大量位于中国的电商和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此类群肩负一个被北美华人戏称为薅羊毛的功能，中国商家把自己的产品介绍发到群里，对产品感兴趣的买家和卖家对接上之后，买家在亚马逊买下该产品，使用后留下好评，卖家再把产品金额返还给买家。美国知音记者发现，群里所卖产品大部分是低价小商品，比如瑜伽垫、手机壳、加湿器、插座、野餐垫等等，偶尔也有摄像机、音响等相对昂贵的产品。记者和一位位于深圳的玩具卖家私聊交流时，对方抱怨如今竞争激烈，做生意非常困难。卖家说，这么做确实不赚钱了，我们也就是想要个评论而已，产品没有评论就没有任何竞争力，外国人买东西又不喜欢留评论，太难了。该卖家还解释说，新产品往往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评论的，所以在这类群里靠不挣钱吸引来买，先留下最初的评论慢慢积累，等到评论自然变多，就会排名往前靠了。有时候商家甚至会只是为了冲一下销量，直接送出产品，而不要求用户留评论。浙江金华一家手工艺生产厂厂主孙先生，从2001年就开始在 eBay 往美国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转战亚马逊，在外贸圈摸爬滚打很多年。孙先生告诉美国知音说，从去年开始，他决定退出 eBay 和亚马逊等平台，转到社交媒体做生意。
亚马逊和 eBay 这些都要退出它了，因为它现在成本太高了，钱的周期太长，然后呢，那个制度啊越来越严，它一些政策像买家倾斜，倾斜很厉害，平台的流量越来越贵了，特别是像 eBay 啊，像那个亚马逊啊，它那个成本越来越高。亚马逊上的东西太多，亚马逊上有接近大概70%的是中国卖家，东西穿上去没人来看，不是白搭吗？同质化的东西太多呀，那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脱颖而出呢？那么很多人以前选择是刷单，有些人就是用虚假评论。那现在那因为今年那个亚马逊就是打击这一块嘛，不是很多中国深圳那边做亚马逊做大佬，全部被封杀号了。
遭受沉重打击的电商集中地深圳再也无法坐视不管。8月13号，深圳政府召集跨境电商企业开展座谈会，随后深圳市商务局发布通知，宣布鼓励企业通过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商，单个项目最高资助200万人民币。成立于2014年的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说，深圳市有超过4万家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占到中国从事此业务的35%。协会会长王鑫在8月23号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谈到，亚马逊第一批封号中，销售额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卖家基本上都被波及。现在封号行动已经持续殃及到一些500万美金左右销售额的腰部卖家。王鑫认为，很多企业因为刚开始进军跨境商务，并不符合独立建站的条件。针对这些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协会呼吁政府牵头，鼓励银行对这些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缓解资金压力。同时他也认为亚马逊封杀不给理由，导致很多商家申诉无门，资金被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选择性执法。亚马逊在其网站明文规定了哪些被视为违规行为，比如送顾客礼品卡、篡改和购买好评等等。亚马逊说，公司每周大约同时用人工和机器检索检查将近1000万条评论。浙江的孙先生对美国知音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过虚假评论操作，也非常赞同亚马逊的惩罚措施。
不仅亚马逊应该这么做，而且国内应该也要这么做，这是作弊行为啊，这作弊啊，这件事我只要靠资本的力量我就能决定，我就能决定一切，这是不公平的，对小卖家不公平的，就会形成了像我们国内现在淘宝的那种畸形的电子商务结构，80%的钱被头部赚走了，其他的小卖家根本也赚不了，也赚不了钱。
在香港的 Tina 王也赞成孙先生的看法，他指出在淘宝卖货需要额外花钱营销，长期下来成了劣币驱逐良币。他说亚马逊市场巨大，价格可以卖上去，老老实实认真做就有量，亚马逊鼓励的方式不是快速垄断式的成长，而是鼓励老老实实做单一或者某一类产品，鼓励长久的口碑。不过亚马逊显然并不会放弃给自己带来巨额利润的庞大的中国电商群。在9月的杭州活动中，亚马逊宣布了跨境电商员的升级计划，建立亚太区卖家培训中心，为行业人士提供包括语言课程、政策品牌管理在内的全周期培训，预计2022年下半年对外开放。亚马逊副总裁戴静斐表示，未来3年，亚马逊全球开店杭州团队的办公运营场地和团队规模将扩展6倍，加大对当地企业的支持。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